Washington.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美国出台对等关税，中国贸易顺差时代终结；二、跟不上市场变化的外资撤出，官媒让中国又赢一次。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美国出台对等关税，中国贸易顺差时代终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周三宣布重大政策，向所有与美国有贸易关税的国家开启对等关税，对任何向美国征收关税的国家呢，征收等量关税。目前大多数富裕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与美国大体相似，业内人士估算，受对等关税影响最大的将是来自中国、越南、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产品。其中中国平均贸易加权关税最高，在2018年开始的第一次美中贸易战之后，中国对美商品的关税高达21.1%。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同比扩大17%，接近10,000亿美元。而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去年的全球贸易顺差接近10,000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600亿美元。那么特朗普政府为何推出对等关税？对美国和世界是否公平？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还能维持多久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南卡罗莱纳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谢田。谢教授您好。
徐波教授好。徐波好。文教授好。
好，另外一位是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播好，谢教授好，观众好。
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预计星期三，也就是今天推出的相互对等关税，或者叫互惠关税呢，按照特朗普总统的说法，这是美国的一个重大贸易政策改变，让那些多年薅美国羊毛的国家再也占不到美国的便宜了。但是对等关税呢，引起美国全球贸易伙伴的不满和抗议。我首先来请教南卡罗莱纳州的这个谢田教授，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对于美国现有的贸易状况不满意？什么是对等关税？为什么引起全球贸易伙伴的恐慌呢？
对，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的治国的理念，或者他这个竞选当年竞选的理念呢，就是 MAGA， 就是让美国再度伟大，包括这个经济上的再度强大啊。但是呢，现在按现存的这种的国际贸易的这种规范规则也好，或现状也好呢，确实有很多国家呢在占美国的便宜。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美国每年这个贸易逆差呢，全球贸易逆差接近10,000亿美元，那这过去很多年都是在7,000-8,000亿美元的样子啊。而其中尤其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最大的啊，就一直在这个3,000亿-4,000亿美元。这几年呢，现在看来这其他国家有些，比方墨西哥、越南啊、爱尔兰这些国家呢，也对这个中美国的贸易逆差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换句话说，这当然这都是这个经常项目下的这种贸易关系啊，投资和贸易关系，资本项目下可能是另外一个情况。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个贸易的逆差、巨额逆差意味着这个钱要从美国净流出美国，流入这些国家啊。那对这个美国来说呢，它等于是 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失血的状态，长期的失血的状态显然是不能够持续的，所以呢，川普会这个对这个贸易状况不满啊。那推出对等的关税呢，就意思说呢，就是说美国和他这个其他的贸易伙伴、其他世界各国的关税税率呢大致相等，就是川普说呢，他们向我们收费，我们向他们收费。但是这边肯定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美国向其他国家输出的产品和美国从其他国家购买的产品呢，可能种类可能不一定一样的，税率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他可能最后可能用一下加权的平均的问题，加权的平均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加权平均呢，可能也不是非常准确。但现在看来呢，这个对等关税确实会引起全球贸易伙伴的抱怨，也有些甚至恐慌这样。按照美国的这个川普的这个制造业顾问、贸易顾问纳瓦罗的说法呢，他这个贸易对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关税最高的这些国家呢，是他们首先应该那个首先需要打击的对象。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啊、越南啊这些国家。
好的，那么中国认为，美国对全球贸易普遍存在逆差，但这不是贸易伙伴的问题，而是美国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和贸易没有太大关系。那么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表面看来，你对我制定多高的关税，我就对你征收这个同等的关税，这是合情合理的。那为什么美国的贸易伙伴有那么大的意见呢？这个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到底对等不对等，公平不公平呢？
对等关税呢，从那个关贸总协定以及呢 WTO 都是认可的。因为呢，作为一个手段，你能够迫使就是没有奉行自由贸易的那些国家呢，就意识到自己征收那么高的那个关税呢，对别人是不公平的，那么促进他们能够逐渐的下降，那么其他国家也跟着下降，所以对等呢，它是包含着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作为一个永久性的一个措施，当然是不是有利于这个自由贸易的。那么现在呢，我自己的认为呢，就是美国现在是把它作为一个工具，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长远的目标。那么来做的话呢，我们需要过一段时间来判断，就是它的效果。但是我现在从理论上来推导呢，对中国呢可能是效果不会很大。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对中国那个提高那个税率，川普自己的第一任期，然后呢拜登的接下来也维持，然后最近又对中国要增加10%的这个关税，对吧？这是加征。所以呢，就是从美国的平均税率对中国的平均税率的话，其实已经超过中国对美国的平均税率了。那么所以呢，就是效果不会很大。那么另外呢，中国现在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对等的要说把那个所有的产品，对吧，凡是美国出口到我们中国的我们都要加税，它只是选一些，那么效果也是有限。我自己认为呢，我还是坚持这个几年来这个观念啊，就是中国它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它的一个价格结构完全扭曲，而且呢它这个党国体制，它可以通过补贴，通过把其他的那个产业这国内搞成那个廉价，那么然后就出口。所以你看它对美国是大量的出口顺差，对欧盟也是大量的顺差，对印度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严格来说是比中国要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它也是巨额的顺差。而且现在正在引起巴西啊、土耳其啊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就是说它一个是一个完全一个价格扭曲的，那么要点的是在它的要素市场没有发育出来，那么要素的价格它是决定所有价格的价格，这个基本的价格就本身就混乱了。所以觉得其他国家用税率啊，单单用税率而不改变它的那个市场经济的本质的话，那么我觉得效果比较有限。所以呢，这一方面我觉得美国方面应该注意这一点。
好的，那么刚才 我们看到文教授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对等关税恐怕作用有限，尤其是对中国。我跟进一个问题，向这个向我们的谢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吧。谢教授，刚才呢您认为对等关税呢会有效果，但是刚才文教授指出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第一次贸易战之后呢，美国对于中国的这个关税呢实际上呢已经就达到了21%中国对美国的关税已经达到了21.1%吧，我没记错的话。但是美国同样对中国的关税呢也已经提高到了19%，所以基本上相差不大了。再加上这一次这个特朗普又对中国加征了10%的关税，实际上美国就是中国进口商品到美国的这个税率呢已经超过了美国出口到中国市场的这个商品的关税。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这个就是说，首先呢，就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中美之间呢，它并不是说，你买我的农产品，我买你的农产品，或者我买你的医疗器械，你也买我的医疗器械，它这个产品种类、商品种类上是不一样的，而那个每一种不同的商品那个税率呢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实际上中国我们刚才你也提到的，就是说中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是10,000亿，对吧？美国对全球的那个贸易逆差呢是逆差是10,000亿，中国是顺差10,000亿。实际上很多钱呢，实际上并不是从美国直接去中国的话呢，这些可能只有3,600亿，但实际上很多钱实际上是通过其他国家绕道去了中国。你比方说那个加拿大跟美国呢，它有一个这个400多亿的顺差啊。但实际上这个钱呢，实际上是加拿大钱从美国去了加拿大以后呢，再绕道再去了这个再去了去到了所以呢，这个光是这个税率，简单的税率上是不够的。
好，
我记得川普当年提出说要对中国征收60%的关税，就是进一步提高关税，用这个作为一个杠杆施加压力，这可能是在真正可能呢迫使中共呢有所改变的那个方法。
好的，刚才两位教授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US Mission CN 这位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卢比奥国务卿说，这显然是个外交问题，一个贸易问题。特朗普总统认为，我们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应该受到平等待遇，我想大多数美国人也同意这一点。例如，一个国家不允许美国产品进入，而另一方面，你必须接受他所做的一切，这是不可接受的。中国显然就是这种情况。中国公司几乎可以在美国做任何事情，而美国公司可以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好，另外一位叫 ANN IN 20272074说，但是这个赌注有一定的风险，就是毕竟没有例外或者豁免就等于单干了，要小心行事。我们刚才这位叫 ANN IN 2074这位网友呢提出这样一个担心，就是说呢，如果你得不到大多数这个贸易伙伴的支持和理解，或者是没有例外没有豁免，那就等于你美国一个国家单干了，所以你要小心行事。我想请两位专家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位网友的这个话好吗？首先谢教授。
对，这个网友这个提出这个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但是呢，就像刚才那个之前那位网友提到，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产品呢基本上是全方位开放啊，不管中国哪项产品有什么竞争力的话呢，都可以长驱直入进入美国。而中国对美国呢，它是选择性的开放的，这就是说是它不是像文教授提到，它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它跟一个国家干预的方式来限制某些产业，限制某些产业的那个进口，所以会造成这种差别来。
好的，文教授。
我认为呢，就是川普只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工具，但并不是说是永久性要维持那么高的，这是我的解读啊。所以呢，就是说 他而且往往突然就宣布要推迟啊，是要豁免，他有这个，所以我这个担心好像不是非常主要的一个担心。
好的，那么从欧盟、亚洲到美国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我们看到美国的贸易伙伴呢，都在对特朗普对等关税的政策呢感到不安。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抱怨特朗普说：“有逆差，你去找中国，你为什么跟欧洲国家过不去呢？”请教谢教授啊。谁是对等关税的主要针对目标？换句话问，对等关税对哪些国家伤害最大呢？
对美国呢，就是说，一个是关税壁垒比较高，再一个呢，对很多美国某一系列的产品呢，进行限制进口的国家是比较会容易受到美国的打击的。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对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呢。就是中国，那中国是3-4千亿美元每年，而其他国家什么印度啊，或者是爱尔兰呐、啊，或者其他那些国家呢，也就是尤其是越南啊，那现在都开始那个也慢慢增加了他们对美国的那个贸易这个顺差，那这些还有就是整个的整体关税税率比较高的国家啊，纳瓦罗把它分成那个三类，一个是红色区域的，就警告级的，就是中国和印度啊，对他们的打击应该伤害是比较大的，而这个在黄色区域的联盟呢，这第二级的是欧梯啊，泰国和越南，第三梯队的话比较没问题不那么大的呢，像是日本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提出这个以后呢，印度马上就开始要派一个代表团到美国来，要开始商讨这个关税的问题了，嗯，像是这个。这川普确实是把它用来作为一个杠杆、一个施加压力的工具啊。当然，他最终呢是川普，当然希望美国是希望就是全球都实现那个完全的自由贸易。但这现在看来，在这个当今的社会、当今的世界是不太可能的。
那么我们上面提到哈，美中贸易的主要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贸易逆差同比。扩大了17%，接近10,000亿美元，而中国去年的全球贸易顺差接近10,000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600亿美元。尤其是经过第一次美中贸易战之后呢，中国对美国的关税高达21%了。那么请教文教授啊，如此看来，中国无疑呢是特朗普对等关税的一个最大受害者，您看是不是这样呢？
我刚刚已经讲的那个，从目前这个态势来说啊，如果单单提出对等的话，而不注意对方这个国家它的经济体的本质的话，嗯，这个效果是比较有限的。嗯，我倒是认为，第一次这个就是川普他那个第一任期的时候，他提出一个思路，对吧？当然是他的顾问们提出一个思路，就是说在那个。要求中国增加购买中国美国的产品的同时，他必须要做一系列的体制上的改革。那么那个最后的方案，刘鹤带回到北京去以后，然后返回来的时候，1/3的东西都用红笔勾掉，凡是涉及到体制改变的全都勾掉。但是中国就同意，就是我多增加购买2,000亿那个美国产品。那么这等于就是什么呢？就是。回到就是说你不要来动我的体制，因为我这个体制很好，这个所有的价格都扭曲，然后呢就是可以廉价的那个向全世界倾销，你不要来动我这个体制，但是我答应可以多买。后来那个因为那个疫情发生了嘛，他也没有多买那个全额，就是，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思路上就是说，如果你动不了美国的中国的体制的话，那么你就相当于用配额的办法，就是你一定要购买我多少多少东西。这个效果可能要比所谓对等的税率这个效果要好一点，这是从美国的立场来说啊。
好，我来继续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推特判官，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0号在白宫签署命令，对所有进口美国的钢铝产品征收25%的关税，没有例外或者豁免，并说下一步将针对芯片、汽车与药品。特朗普强调对等的重要性，并表示加拿大除非做美国的州，否则一视同仁，这做法公平。好，另外一位叫 X 包子，这绝对是帮东大的忙。东大，我如果理解不错的话，东大应该是指中国啊，这绝对是帮中国的忙。嗯，对等关税是帮中国的忙，他说啊。另外一位呢叫 Wanna Fly， 他说坐等美国通胀坐飞机。我们这位 Wanna Fly， 他的观点呢是代表许多美国人的看法，就是说呢，你对全球打贸易战，那么你就坐等美国通货膨胀这个上天吧。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评论一下我们最后一位网友他的看法。 Wanna Fly， 坐等美国通胀坐飞机会不会出现？文教授啊，对不起啊，谢教授。
这个我想不可能会是有些美国会有一些价格上涨，因为你关税增加了嘛，就是价格肯定上涨，但这应该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只要看这个川普的第一任期，我们就知道从2017-18年开始贸易战以后呢，对中国施加了20%-30%的关税以后，美国的价格并没有上涨呀，因为很多产品呢转成从其他国家进口了，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支出，对吧，印钱呢才会导致美国的通胀，所以这个说法应该是不成立的。
文教授，您的看法？
我还是这个观点，我也比较同意那个谢教授的观点啊，就是说，如果是他是永久性的要把那个关税弄得越来越高的话，那当然肯定是这个结论。但是他只是一个工具，而且现在是第一，就是说他是很灵活的，一看情况不对，他会推迟啊，会取消什么的。第二呢，就是说对方的那些国家。因为都不是像中国那么顽固嘛，那么一看那个美国这个措施来了以后，它都是跟美国好商好量的，所以呢，这方面会减轻这个压力的。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问题，考虑到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其全球贸易顺差的1/3以上，同时呢，也考虑到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在全球贸易中引发的震荡和反响。许多经贸人士就估计呢，说中国保持长达40年的巨额贸易顺差的时代，可能时日不多了。那么，请教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认为这个中国就是说，因为它首先它这个持续的保持这种高额的顺差，那实际上是对其他国家是不公平的啊。以前呢，就是说可能美国政府也好。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不愿意触及这个问题，他有其他的政治的考量。那川普来说呢，他不愿意让这个情况继续啊。现在的提出的做法呢，一个是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关税的税率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文教授也提到的，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就是顺差那个数额的问题。我觉得川普可能会更多的考虑现在。在这个税率过之外呢，要考虑这个就是说资金流动，经常账户上这个资金流动的问题，让这个消灭这个顺差啊，消灭中国的那些顺差。我们知道实际上去年呢，上一次呢，实际上中国从承诺答应的很多都没有实现，包括500亿美元的那个美国农产品，所以这次中美再度这个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在接触谈判，在接触谈判以后呢，这500亿的这个。问题，我想川普可能会首先提出来，你上次还没答应的，没兑现的，对吧？再加上现在的，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的话呢，他一个并且川普政府可以灵活的调节对各个国家的税率啊，比方说他以前就提出对中国要施加额外的60%的关税啊，而不是其他国家的10%，所以这样的话呢，中国那个确实这个。贸易顺差的时代呢，基本上可能就要过去，会慢慢的过去。那当然，中国可能会就是说走偏向像欧洲啊，或者其他国家，拉美国家呢去这个获取这个顺差。但是呢，那些国家，我想他这个保守主义这种回潮以后呢，恐怕也会提出跟美国类似的一些做法。
好的，那么谢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您说呢，恐怕中国贸易顺差这个时代呢时日不多了啊，但是中国这个贸易顺差它跟美国啊，它去年呢一共大概接近10,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啊，它主要是跟美国嘛，跟如果美国对它采取了措施限制了它的贸易顺差，其他国家不跟进， 那它这个贸易顺差是不是还会保持下去呢？
对，这是很好的问题。中国的这个一万亿的顺差呢，实际上是现在看来三分之一是来自美国，但实际上我觉得实质的那个真正的数字呢，要可能要高于这个，就像我刚才提到那个加拿大那个，加拿大对美国呢，也有顺差，但是对中国成绩差，实际上相当于这个钱呢是从美国到了加拿大，然后再到中国，就是说实际上是间接的。贡献了中国顺差的那个呢，可能还有其他国家在里边。那川普提出这个以后呢，他提出这种贸易战，提出这种关税战的话，我相信其他国家也会开始意识到，也开始也会那个有些国家就像有些可能会跟进，呀，也提高对中国的关税税率，或者也要求就是说平衡贸易，呀，不能有这个单方面的长期的顺差。因为单方面长期的顺差对任何两个国家贸易之间呢，这个都是不可持续的呀。你这个早晚要解决这个问题。
好，
有的时候是贸易经济战，有时候就是这真正的战争来解决。
嗯，好，那不仅仅呢，看起来中国大发横财的这个贸易顺差时代要结束了。有观察人士说呢，中国受益良多的全球化时代也将随着美国对等关税的实施宣告终结。这里我们就来到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特朗普认为美国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全世界都在薅美国的羊毛，而中国认为呢，美国和中国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美国借助全球化和美元霸权在薅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羊毛。请教文教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这个问题上我非常不同意那个川普的那个总统的观点啊，因为从战后这个几十年来，美国是推行这个全球化，那么后来呢，因为苏东集团主动退出嘛，那么美国就主要跟那个欧美日以及其他发展的国家搞那个关贸总协定，那么是一个极大的成功，那么不但是美国一直维持一个世界第一强国的一个地位。而且呢，它又消化了欧洲的最危险的军国主义策源地德国，使得西欧变成一片繁荣的地区。那么，然后又消化了东亚的军国主义的策源地日本，使得日本变成一个极为和平的国家，变成了就是说亚洲的最大的经济体，一直到2011年被中国取代。那么东南亚也是得益于这个美国的这个自由贸易啊，全球化的这个构想。那么在最近这几十年当中呢，美国一直想要消化中国，而中国确实也是最大的受益国，现在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各方面当然有极大的进步。但是中国在市场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就是停步不前，反而倒退。那么现在形成了跟美国的对峙的一个局面，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就把全球化全都否定掉。那么现在呢，就是川普认为呢，就是美国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当中都是单边的让利啊，开放自己的市场啊，以便来消化这个欧洲、亚洲等其他地方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美国就觉得碰到了中国这么一个敌手，就是有点压力啊。我觉得不要那么悲观，在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之间，就是欧美日之间，还是可以搞全球化。这因为这个是贸易理论，几百年来已经证明了这个自由贸易就是好的啊，所以不能这个那么悲观，这是我的认为。另外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就是美国应该注意到，中国如果改变自己本身的这个经济的体制，能够更多的让利于这个农民与农民工，和城市里面的中下阶层，使他们来消化中国的大部分产品的话，中国其实不需要把那个过年产能啊，大幅度的向那个全世界去倾销自己的产品，那么这个大概会大大缓转这个世界贸易的压力。
好的，那么最后我来请教啊，这个谢教授啊，跟进谢教授一个问题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中国的看法，就是美国你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你的全球领导角色，包括美元霸权。也在薅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羊毛，您怎么评论这个问题？
对，中共当然对这个美元霸权是那个愤愤不平了，对。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呢，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全球性的货币啊，所以这个美元霸权是中共可能比较恼火的。对于刚才这个全球化的受益和受害的问题我实际上我是赞成川普总统的看法。首先呢，中国呢确实是那个从全球化中受益了，中国经济过去二三十年、30年的发展，我们也看到这一点。但是，即使在中国受益的，真正受益的实际上是中共的权贵啊。我们看到中国的平民百姓呢，实际上呢，现在因为这全球化，要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现在更多的实际上是，就背起了就是很多沉重的债务负担。而对美国来说呢，美国确实美国人也从全球化中受益，确实有所受益。但这个受益主要是体现在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这些廉价的产品，对吧？廉价的产品，然后我们这个购买力上有所增加。但这个又同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美国人已经发现，就是说我们把美国的把这个外国的产品弄进来，实际上是让美国自己的制造业呢就开始萎缩。最后的制造业萎缩以后，那些失业的工人，美国政府必须给他们这些福利啊、救助啊或者失业补助这些上花出的钱，实际上可能比那个美国人民从这个进口廉价产品上价格上受益的那个部分呢，还要多。
好的，
所以呀，这个实际上对美国的是有小的益处，但实际上是害处也是非常大。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呢，我选读一些我们聊天室里边观众朋友们他们的看法，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是 Jack 刘说，双方呢都增加购买对方的产品，这是一个好办法，这比关税更管用。另外，鱼次郎说，中国会有一段很艰难的时期，这是受过美国扶植的国家和美国脱钩之后都会经历过的事情，中国绝不会例外。世界上还有很多穷国等着美国扶植，最惠国待遇不可能让中国永远站着不放。另外一位叫说橘子的房产骗局说，中国没有履行加入世贸的承诺，所以对其任何措施强令其遵守承诺和世贸组织的规则都是合理的。 Do not 说，贸易对等对美国有大用，而且会是未来美国的长期政策。好，我们感谢谢田、文冠中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跟不上市场变化的外资撤出，官媒让中国又赢一次。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发表评论或向嘉宾提出您的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跟不上市场变化的外资撤出，官媒让中国又赢一次。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新增外商投资同比增长9.9%，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却同比大跌27.1%，这一跌幅呢，不仅创下历史新高，也凸显了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日报星期一头版发表题为《外资有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的竖评，为近年来外资撤离潮辩护。 文章强调，中国市场已今非昔比，外资企业必须拿出看家本领，才能站稳脚跟。部分没有跟上中国市场变化的外资撤出，只有快速反应才能跟上中国市场变化的外资企业呢，才能够成功。那么外资大举撤离中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中国不再需要引进外资了吗？官媒畅想利用外资光明论能否自圆其说呢？讨论这些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三一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文冠中和南卡罗莱纳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谢田。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几年来是连续下降，外资大举撤离中国，这是北京面临的一个非常难堪的现象。首先我们来请纽约文冠中教授介绍一下，近年来中国外资利用率连年下滑究竟有多严重？我们时常听媒体报道说外资撤离啊，外资撤离潮啊，这些究竟有没有发生呢？
撤离，那外资规模比较大的撤离，然后呢中国利用外资的金额逐年的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刚才您也已经报道了。那么从美国从那个中国自己官方的数字来看呢，也是历年在下降，对吧？那么所以呢，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当然主要是我们要看那个背后的那个原因啊，因为我自己相信中国官方也是很失望，因为这个疫情，他当时是归结于那个疫情嘛，这个疫情结束以后，中国应该有个反弹嘛，外资应该大批的那个又回到中国嘛，结果没有，对吧？反而是逐渐在下降，这个是事实。那么，但是撤离的这个原因呢，当然是多方面的啊。一个呢是中国现在那个劳动力成本是上升，另外其他的一些经营成本也上升。另外呢，地缘政治，很多企业觉得在中国，如果他的是投资是长期性的话，他就觉得很不安全，对吧？那么另外，中国现在那个监管对那个外资的监管也是越来越厉害。那么有些企业，好比说他负责收集中国的那个市场情况的、中国的信息情况的，就容易变成是间谍活动啊什么的。所以这些企业又要撤走，对吧？等等原因吧，那个确实外资撤走的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你如果到北京、上海啊、那广州、那个深圳，那个很多企业，那个外资企业都倒了，可以说撤走了吧。那么还有一个是所谓比较优势的一个问题，对吧？因为撤往那个越南啊、印尼啊、这个菲律宾啊的都不少嘛，所以确实发生这个情况。
好的，我跟进一个问题，文教授啊，您说中国这个外资大举撤离呢，这是实际发生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国曾经是吸引外资的一块热土啊，那么外资这个撤离这种行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从那个川普的那个第一任期吧，就开始出现这个情况嘛，因为当时中美就开始贸易战了嘛。但是呢，当时呢还是比较多的是观望，就是说我不再增加对中国的投资，我看一看，对吧？结果那个拜登上台以后，他维持了川普的几乎所有的措施。那么这些企业就说那没戏了嘛，那么就走吧，对吧？
好的，那么去年我们看到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同比下跌了27%，这是创下历史新高。外媒报道呢说，外资大举撤离中国，反映了在华投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来请教南卡罗莱纳州谢田教授，为什么去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比三年动态清零时期还要低？这是什么原因让没有进去的外资止步不前，已经在中国的外资要大举外逃呢？这是为什么？
对，首先那个中共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啊，说2024年中国新增的外商投资增长10%，接近10%。然后实际使用呢，却降低27%，这个数字是多多少少有点冲突的，有点矛盾的，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所谓的外商投资同比增长这个数字呢，可能是有水分的啊。换句话说，这个可能这个数字有水分，或者是真正的很多可能就是意向性的，或者是其他方式的啊，这个是有问题的。但是实际外资投资那个金额，实际使用的金额，它比较不太容易造假，所以呢，这个是跌下跌，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个外资止步不前或者外逃呢？实际上最重要的原因呢，一个是中国这个经济状况恶化。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经济，我认为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啊，甚至可能会进入萧条。再一个呢，就是主要是中共从这个政治上呢，他对这些私企和外企的这种敌视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多了啊，不管是民企。中国自己那些个高科技的民企也好，农民企业家也好，你看他这个对私企的壮大啊，中共实际上是，感到非常的害怕，那他不能容忍这些私营企业呢，蓬勃的发展，或者在这个在争夺人心呢，或争夺市场上面超过这些国企。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共用所谓的这个国家安全啊，他要这个把他的一些党，中共共产党的支部建在所有的企业之上，其甚至包括外企上，那动不动他可以用这国家安全的理由呢，给这些国刚让这些公司呢过不下去啊，所以这种呢，一旦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下，那外资没有这种安全感，并且也意识到就是外资撤离，他那个盈利拿不出中国，没法从中国拿走的时候呢，那就没有太多的人可以愿意去投资了。
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吧。一位叫吴王无地，这位网友说：“哪壶不开提哪壶。中共人民日报发文说，外资有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外资大举撤离是瞒不住了，中共开始辟谣，外资撤离，真相是，直接投资资金撤离创30多年新高，股市基金资金撤离创历史最高。”政府债券、短期政府票据被外资狂抛，可中共只是拿山姆一家来圆谎，都找不到第二家。好，另外一位叫推特判官，美资无惧美霸政权打压，拥入和中方企业合作，苹果与阿里巴巴合作，为中国 iPhone 用户开发 AI 功能。好的，我们看到我们的网友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一致，没关系，我们下面呢就来讨论《人民日报》这篇文章的说法。刚才两位专家呢提出，就是说外资大举撤离确有其事，有人说是外资撤离潮，但是《人民日报》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按照他的解释，首先，外资有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这是一个问题，是个问号。究竟有没有不一定，也有也没有。有是什么样的呢？凡是撤离的，都是跟不上中国市场变化的不良外资。只有那些经得起中国市场考验的优良外资，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我来请教文教授啊，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呢，中国似乎成了一个极具竞争性的市场，外资争先恐后进入，然后需要优胜劣汰才能够适者生存。那您觉得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我觉得就像那个夏思慕那个大象一样的啊，这个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那个不同的方面。那么中国呢，确实很大。所以呢，就是说，他《人民日报》他这个官方的那个党的喉舌嘛，他总要为党唱那个唱赞歌的嘛，所以他可以抓住某些情况、某些领域，对吧？某些这个高科技的领域，因为高科技领域确实是中国就是想要嘛，现在是这个发达国家搞那个小眼高强了，那么就不愿意给中国，那么当然中国就要拿出一些优惠措施啊。那个有一些津贴啊，一些那个开放一些市场啊，来吸引他们。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如果有些增加，他就马上拿出来说啊，是怎么增加了，对吧？但是他不能掩盖不了，就是全整体的情况，那他那个利用率， 外资利用率、外资的利用金额啊，确实是在下降，对吧？那个有很多那个外资都转移到那个世界各国去了。那个现在为什么那个越南增长的那么快，就是有很多外资就跑到那个越南去嘛，这都是事实。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这个人民日报的东西，我们都要打一个折扣的。他那个讲话都要打一个折扣。
那文教授，我也跟进一个问题啊，请教您。这个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呢，就是只有能够在中国适应这个市场发展的、中国市场变化的这样的外资呢，就是经不起考验的外资，你必须得走，没有用，你留下你也留不住。而这个能够站稳脚跟的都是那个优良的外资，这个您怎么看呢？
有一部分可能是这个它本身这个是科技上面是中共这个它是需要的，那么本身它可能是比较优良的，但是呢也有一些企业它可能是愿意接受党国体制，愿意接受党的无孔不入的监督的，他认为这个无所谓的，对吧？那个在商言商的这些企业家他们也许就留下来，但是呢这个看不惯的，对吧？不能忍受的，那他们还是要走啊。这里面那么就有他们企业家自己承受这个后果。
好的，那么前面说过呢，外资大举撤离是中共面临的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北京需要向国际社会提出他自己的见解，也要向国内民众呢做个交代。那么按照中央畅想经济光明论的部署，这就有了这篇人民日报的这个文章的解释。那么我来请教谢教授，您觉得人民日报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能不能自圆其说呢？
对，这个什么跟不上市场变化的不良外资，中国市场变化，中国首先它就不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国的变化呢，我们看到的实际上不是说这个刚才你说的是不是中国成了一个极具竞争性的市场啊，外资争相恐后进入。如果中国有真正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的话呢，它必须是开放的，允许这个外资自由进出的，并且各种各样的外资也好，国资也好，私企和国企，这个应该处在一个平等的竞争的那个位置啊。我们这个我们没有看到，所以中国不是一个非常这个有竞争性的市场啊。还有一个，中共把这种就是要撤出的外资，把这叫做不良外资啊，这个有点好像有点这个不太地道吧，不太那个因为你好像这个人们来的时候你欢迎啊，说是优秀外资，人要撤走的时候觉得无利可图的时候呢，他可能把你自己中国自己的产业给扶持起来了，中国这个产业扶起来后，你把他赶走了以后呢，就说人家是不良外资，这好像是不是太那个在道义上说不过去啊。其实这些外资呢，实际上他们不是不想那个占有中国市场，有的时候确实是站不住了，没办法，像人民日报说的什么站稳脚跟，他不可能站稳脚跟。你比方最近那个，我记得应该是Goldman Sachs 的这高盛啊，还有这个 Chase 大通啊，这些高管呢，他们都在抱怨，他想拿出几十亿的、一百几亿、几亿、几十亿、几百、上百亿的那个资金啊，原来投入的那些盈利呢，拿不出来呀。但换句话说，你在中国赚的钱，你只能留在中国的话呢，这个会给人一种就是说你被圈在里边、套在里边的感觉。实际上，台湾的企业，我记得当年我才2017年的时候，在台大的时候做这个访问学者的时候呢，有一个台湾的老板，他不愿意那个公开，他只私下讲了，他就说呢，他说在中国就是赚了很多钱。我说那你拿出来了多少钱？他说他们一分都拿不出来，所有这个赚的钱呢，都被中共逼着呢，继续留在中国国内呢，在继续的扩大再生产。只要中共实际上把你这个投资进去以后呢，就把你圈在里边、套在里边，让你出不来。现在西方这些资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那如果这个资本是能够只进不出、不让出的话，这个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具有竞争性的开放的市场。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陷阱。
谢教授，您刚才提到的那个现象，就是说呢，钱投资的钱只许进不许出，外资在中国赚了钱拿不出去，这种现象是个别现象呢，还是普遍现象呢？
哦，这不是个别现象，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十几年前、20年前，台资企业就是已经经历了这样的问题了。那现在呢，西方企业也在华尔街也都在经历同样的问题。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对中共相当友好的这些华尔街的大老板们呢，公开说出来。以前他们实际上是顾及中共的面子啊，或自己的那个关系啊，他不愿意说出来。现在呢，他们在这种非常极端、这个沮丧的情况下呢，他们也把这个说出来了。
好的，来继续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中华7011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敢对美国出口到中国所有产品零关税，美国敢不敢对等跟进啊？”这个是我们上个问题的这个评论，应该是啊。另外一位叫温村老石说：“留下来干嘛？继续污染中国的环境，压榨和剥削中国的工人？”哎，我们这位温村老石呢，他的观点反映了许多中国人现在的情绪，包括官方。我们看到《人民日报》的文章还说呢，就是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从资本紧缺转向了资本富裕，从注重引进外资啊转向引进来走出去并重。文章借用一些网友的话暗示，中国没那么需要外资了。你看我们刚才那位网友不就说嘛，你们这些不良外资留下来干嘛？中国不需要。那来请教文教授啊，中国现在真的已经从资本紧缺转向资本富裕了？中国真的没有那么需要外资了吗？有人从中听到了阿 Q 精神，您有何感觉呢？
我觉得确实是阿 Q 精神，因为你啊，好比说拿那个美国，另外那个世界上那个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那个这个经济体吧，就是欧盟，对吧？欧盟这个经济体里面包括了那么多国家，这都是这个几百年来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但是他们继续是世界上这个吸引外资最多的地方。本来有一度呢，中国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地方，但是呢，随着这个地缘政治，主要是中国自己了，自己那个拒绝这个继续那个改革开放嘛，继续把那个市场改革进行到底嘛，因为怕那个党国体制崩溃嘛，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那个中国就慢慢现在变成是世界第三，对吧？那么以后能不能保持老三的地位也是可疑的。那么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富裕的地方，如果他那个法治啊、那个政治民主啊、那个经济自由啊这方面搞得比较好的话，他继续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那个吸引外资的地方。中国现在还穷的那个样子，我讲的主要是农民和农民工啊，那个另外城市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那个低收入的阶层，真的是非常非常穷。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自吹这个已经钱太多了，不需要外资了，这个真的是一个阿 Q 精神。
好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第二轮贸易战已经开始了，中国国内产业和国际资本都已经感受到了这个高额关税的含义啊，我是说啊，国内出口企业纷纷呢转向国外转口贸易，那么国际资本对于中国的投资可能将更加望而却步。我来请教谢教授啊，有人说去年中国外资利用金额降到历史新低，那么今年会怎么样呢？请您预测一下好吗？
对，我们看到的去年降低呢，实际上这个今年呢再加上这个川普新的第二轮贸易战的这个降啊，我想这个可能实际利用的资金呢可能还会继续降低。当然中共很可能还会预测，他就说签约的金额或投资的意向，他还用这个来虚伪的掩盖，对吧？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差距呢可能会越来越大，大到呢他可能也难以继续掩盖的。下一步呢，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国际资本了，像中国国内有一些公司民间资本呢也在纷纷的离开中国啊，加转口贸易。其中有些这个原来在中国的一些制造业的中国国内的资本呢，也转向了越南和印度啊这些国家。那这个趋势呢，显然会这个会继续啊。这个川普的贸易战，我想第二轮贸易战可能还不光是一个贸易战， 是这个比贸易战可能会更加这个更加深入，这样，因为它涉及到其他的地缘政治的问题，比方说最近涉及到这个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的问题，还有中共试图在这个格陵兰进行的更多的控制和投资和控制，从美国呢，从美国的那两面的在包抄美国啊，这些地缘政治的问题呢，会和这个贸易经济贸易的问题呢，被加合在一起去统筹的考虑。川普这个对华的这种鹰派的内阁呢，现在实际上还没有开始真正发挥作用，他那个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我想下一步呢，他进入状态跟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这种经济恶化情况的恶化呢，可能会加剧。基本上我们看到就是说，可能这个国际化、全球化这个主义呢，基本上已经走向了尽头，中国也不可能再从中受到太多的益处。
嗯，
而贸易保护主义呢，可能在纷纷的抬头。
好的，那么谢教授刚才预测了中国这个外资进入中国外资撤离中国的这个趋势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在中国国内投资环境恶化，再加上呢特朗普贸易战的这个影响下，但是许多刚才文教授提出过这个问题了，但是许多包括人民日报，许多中国这个网友，包括中国官媒都这样看，没什么大了不起。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时代不同了，中国紧缺外国投资紧缺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现在呢不那么需要外资了。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一下这个谢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中国的呢，他现在有很大的外汇储备啊，很多资金呢可能从那个外国绕了一圈，从中国跑到外国绕一圈，作为外资假外资回来投资，资金上可能不那么紧缺了啊。但是实际上中国还缺的另外一项问题，就是它的有一些最先进的技术啊，尤其是这种芯片啊，芯片制造技术，甚至包括其他的医疗设备啊，或者人工智能方面的那些技术硬件和软件，它还是缺乏的。因为中共知道它必须它希望那个产业升级的话呢，希望那个就是说在这种低端的中低端制造业在慢慢掏空的情况下，它必须占领出和去争取高端的那个生产力。这个呢实际上是下面他们会比较注重的。但这个呢也正是正好恰恰是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呢也促进打击中共的地方。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选用一些聊天室里观众们的看法来结束我们的个讨论啊。一位叫大任发，他说外资走很大部分原因呢，是因为国内企业代替了外资，被逼无奈。另外一位叫鱼次郎说，不知道为什么中共总以为只要换一副嘴脸，外资就会重回中国了。这种迷之信心最让人不解，看到外资撤离，中国百姓就更加痛恨外国人了。他们一直想不通的是，明明中国这么强大，为什么西方人都不跪在中国人脚下呢？尹炳健说，中国企业太便宜了，外资根本竞争不了。另外一位叫LJX 说，中国制造2025的成功必然会吸引一波外资重新评估投资。嗯，你看我们这个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中国还是很有信心的也提到外资撤离的一个主要原因，像大任发说呢，外资走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内企业代替了外资，是被逼无奈的。另外一位叫尹炳健说，中国企业太便宜了，外资根本竞争不了。这就是说呢，中国外资撤离呢是有经济原因，是跟中国无法竞争了。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请教一下文教授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是不理解，就是关于那个中国呢，这个成本太低，然后外竞争不过中国，这是指在世界上当然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有很多外资就是图中国的那个成本低呀，就跑到中国来设厂呀， 所以这个好像这个里面逻辑上我不是很清楚。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文冠中、谢田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特朗普征芯片税、全球芯片战打响，以及中国 AI 驶入快车道，马云发声阐释什么讯号。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